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罪本身是具有侵蚀性的，除非我们及早纠正，否则它会毁了我们的一生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一座巍峨的大山看起来没有什么能够移动它的，可是经过不断的风吹雨打，它的表面就会被侵蚀，慢慢的坚硬的石头开始分解破裂，经过多年以后，侵蚀的痕迹开始出现。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容让罪来侵蚀我们的生命，可能是一些不良的习惯、态度或者是情绪，这些东西都能够使生命变得脆弱，要是不加以控制，就会带来严重的破坏。在今天的与神同行里，孙大中老师会继续和我们讨论被罪侵蚀的生命这个主题。正如山岭的表面能够被某些物质侵蚀掉，罪也能够侵蚀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不能够有效地建立神的国度。孙大中老师会从旧约圣经中引出扫罗的例子，提醒我们撒旦会不断地利用罪来侵蚀我们的生命。现在就让我们以一颗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罪在人的心灵和生命中的侵蚀，就好像地球表面被许多因素侵蚀一样，它把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夺走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提防。到底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事物正在侵蚀着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和品格受到损害的呢？会不会是一些习惯、一些行动、一些态度，让我们失去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，让我们最终变为无用呢？你有没有察觉到在你生命中侵蚀着你的事物呢？或者是当你有朝一日你觉悟过来，从猛然觉醒，有好些美好的东西已然不翼而飞了。要知道，罪在人的生命中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很缓慢的，最不会叫人在一夜之间变成坏人，也不会叫我们突然间变得邪恶，它乃是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着破坏，等到我们察觉的时候，往往已经太迟了。许多时候我们享受醉中之乐，觉得很愉快，我们以为啊，这只是偶一为之，我们可以控制它，没有关系，没什么严重，哪里晓得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。侵蚀是需要时间的，而且所花的时间很长，海水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日以继夜不停地拍打冲刷着岩石，才可以把坚硬无比的岩石侵蚀一点点。这个侵蚀是存在的，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些小小的力量，因为经年累月必然会造成明显的影响。也许当我们重游20年前的海滩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个海滩的礁岩、这些礁石已然面目全非，因为受到风和水的侵蚀所造成的。罪在人的生命中也是默默无声、不动声色地在进行着它的侵蚀，把我们美好的事物、品格一点一点地夺走，叫我们不自觉也不留意，它是了无痕迹的，让人难以察觉的。直到后来， 当情况明显化了，从里边表现到外边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罪原来已经把我们的生命弄得面目全非，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。这又好像一棵树，我们看这棵树的外表是很好的，很挺直，很美观，很粗壮，可是有一天这棵树突然折断了，其实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因为树干里边已经长年累月的被害虫所侵蚀，已经蛀空了，只因为外表看不见，没有痕迹罢了。等到它突然折断以后，我们才觉醒到原来问题已经存在多时，只是没有发现，没有去处理罢了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罪侵蚀人生的七个步骤，让我们可以作为提醒，作为鉴戒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纸跟笔，把这些要点记录下来，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。到底罪会怎么样在人心里占了一席地位，可以进行它的侵蚀活动呢？头一步就是我们在思想上接受了罪。罪是先从思想上侵入的，换句话说，思想是它入口的地方。我再说一遍，罪侵蚀人生是因为人在思想上先接受了它，没有拒绝。每一个人都有思想，都有他的心思意念，有很多方面的想法。到底我们心中存有的思想是怎样的思想呢？是贪婪的思想呢？是嫉妒的思想？是愤怒的思想？是苦毒的思想？亦或是仇恨的思想？还是情欲的思想？亦或是污秽的思想？不饶恕人的思想？还是别样的思想？罪要侵蚀人，就先攻占了人的思想。思想是罪入口的地方，所以把守思想很重要。如果我们不愿意让罪侵蚀我们，就要护卫自己的思想。箴言书告诉我们，我儿要把你的心归我。箴言书四章第23节又说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魔鬼撒旦很厉害，他专门把属于他的思想，就是邪恶神抵挡神旨意的思想，就像发射火箭一般的射入我们的思想中。有些时候，一些从外边来的思想突然攻占我们，叫我们防不胜防，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然而问题却是，我们打算保留这个思想呢，还是我们尽快的把它赶走呢？我们是否用信心当作藤牌来抵挡这一切恶者的火箭呢？有犯罪的念头掠过并不是罪，如果我们让它停下来，我们必然会有麻烦。正如西方的一句格言所说的，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顶飞过，但是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上搭窝。弟兄姐妹，要小心我们的思想，好好的把守，不要让罪恶停留。旧约圣经里边扫罗的问题就是他心高气傲，觉得自己可以不等撒母耳来就自己献祭，这是他在思想中所接受的。第二步就是让罪的思想停留，不立刻把它赶走。刚才我们说了，罪的念头进入我们思想，这不是罪。然而我们用怎样的态度去处理罪的意念呢？如果让它停留，虽然你不一定接受，但如果你没有赶快对付，让它暂停在我的思想中，往往就从这儿酿成了大祸。我们沉醉在罪的思想里，反复的思想，既不接受又不拒绝，不管这思想是什么，或者是肉体的情欲、心里的苦毒，或者不饶恕人的心，总之我们让它停留在思想中，就是给罪留了地步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千万不能小看，这是罪侵蚀我们的第二步。罪侵蚀我们的第三步，就是我们开始认同这罪恶的思想。到底我顺着这么去做，顺着情欲撒种，会有什么好处？会有什么益处？这个人是该死的，他一直欺负我，所以我没有理由原谅他，我应该恨他。在仇恨里，我找到了一种快感。于是我们容让自己接受这种思想，开始认同这种思想，而且又为自己找借口， 认为，哎呀，反正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人非圣贤，人都有缺点，我也不例外，我也有软弱，这是可以体谅的。每一个人都有错失，都有不同的坏习惯，每一个人都有隐而未现的过犯，每一个人心底都会藏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罪恶的软弱，我又何必过度紧张呢？这样，我们给自己找了借口，我们就被魔鬼的谎言所蒙蔽了。一直到这一步，我们看见所有的进展都是集中在思想的层次。一开始是思想开了大门，让罪进来，然后呢，任由它停留在我们思想中，没有立刻把它赶走。第三，我们认同罪的思想，然后第四步呢，就是由思想进入内心的过程，那就是更深的一层。第四步就是我们享受这个罪的思想，我们开始觉得这思想也不错，让我觉得很舒服。事实上，所有的罪的思想都是让人舒畅的，因为罪本来就是体贴人的肉体，所以必然是情投意合，让人感到舒服。起先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个思想有点不大对，不像我性格中的有些东西，跟我格格不入。可是当我把它接受下来，让它停留下来的时候呢，我又觉得这思想不错，我可以容纳和接受，甚至进一步的享受这罪恶的思想了。我们觉得犯一些罪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人生总要有新的尝试吧。于是我们就开始恨人，开始报复，开始不饶恕人，开始让得罪我的人不好过，完全和慈爱良善背道而驰。我们在享受这罪的指使和思想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内心很畅快。或者我们跟某些人建立一些不应该有的关系，我们明明晓得这样做不对，却依然享受在其间，这是走向毁灭的道路。我们是明知而故犯。这个时候我们对罪的容纳不再只是限于思想，而是由思想一直进到内心和感情，这是十分危险的处境。如果我们在这时候依然不赶快悬崖勒马，赶快回头，你必然会掉进第五步，就是把罪的思想化成了行动。我再说一遍，第五个步骤，最侵蚀人的途径，就是叫人把罪的思想化成了行动。起先只是在思想中打滚，在思想中盘旋，但是盘旋不久呢，就变成了行动，因为你没有立刻把它制止，把它赶走。之前它是潜在的，但是现在它浮现了。之前只是在头脑里、心里头想一想，现在真的化为行动，是实际的表现出来。起先只是犹疑不决，现在是决定要这么做，它就进到意志的层次了，成为我们活动的一部分。侵蚀就在我们生命中加速进行了，要杜绝就更加困难，而这一切的行动都必然是要付上代价的。有些人说了，圣经不是说人只在思想上犯罪，神就已经看这个人是犯了罪吗？既然如此，在思想上犯罪倒不如真的做出来，真的去犯这样的罪。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其实我们要晓得，人如果在行为上犯了罪，这是更加严重的。今天有些人就是用这样的论调来原谅自己，他认为罪的思想已经可以侵蚀人，那何不把它扩大化作行动呢？要知道，行为其实是催化剂，好像一场风暴，把本来的侵蚀加速，罪的行为加速了罪在我们生命中侵蚀的力道。这纯粹是魔鬼撒旦的谎言和蒙蔽，为了叫人中了他的诡计，好把人陷在毁灭中。魔鬼撒旦经常会蒙蔽人的思想，要人跟着他走，服从他的指使和命令。有些思想撒旦会加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难以分辨是真是假。也有的思想撒旦会让我们想起来觉得很舒服，以至于我们很想保留这思想，很想多回味一下，虽然明明晓得它不合神的心意，不合圣经的教导，但是因为体贴了我们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 我们就依然把它保留在脑海中，反复的回味。这就是魔鬼撒旦要我们做的反应，这样呢，他就有机可乘了。只要我们一天不拒绝，一天不把邪恶的思想赶走，撒旦依然有机会，依然可以看准时机，能够向我们下手。然而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放纵自己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接受撒旦的思想，把罪恶的思想化为行动，这是最危险的，也是最快速让人堕落的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如果我们爱主，我们就要晓得，我们要立刻把罪恶的思想从我们头脑中驱走。为自己的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是非常危险的。事实上，罪在人的生命中侵蚀的速度、侵蚀的程度，完全在于我们对罪所犯的密集程度而定。那就说，如果我们不停地犯了又犯，完全不理会良心的指责和圣灵的光照提醒，我们被罪侵蚀的速度就必然是更快的。然而，如果罪仍然停留在我们思想中，没有化作行动，它侵蚀的速度相对会减慢。所以千万不要接受魔鬼撒旦的思想，把罪恶的思想付诸行动，免得我们落到万劫不复的光景里去。另外，有些人以为自己还年轻，有些事即使做错了还可以从头来过，所以他觉得啊，我有本钱犯错，我有本钱作恶，我有本钱犯罪。他认为呢，等到自己长大了，很多事情自然可以解决。其实不然，事实绝对不是如此。你看，许多酗酒的人、吸毒的人、沉迷性欲的人，基本上是难以脱离这个捆绑。罪恶不但侵蚀了他们的思想、心灵，更是他们的身体，这是最可怜的。许多人在任意妄为的同时，就受到了当得的报应。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些习惯、行为或者态度，这些都是可能侵蚀我们生命的小东西。他们就像人用砂纸来磨光木头的表面一样，会把木头上所有的东西都磨掉。这也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种侵蚀，把原来的形状改变。罪不但会破坏我们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，也会破坏我们日常跟人之间的关系。罪本身是具有侵蚀性的，除非我们及早纠正，否则它会毁了我们的一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试着把一些酸性的溶剂倒在一块丝绒布上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必然的，就是这块布会被这些酸性的溶剂所腐蚀。同样的，罪在我们生命中所造成的伤害和侵蚀也是必然的，因为罪的本质就是侵蚀，所以必然会有这明确的影响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虽然没有人晓得罪在你生命中造成的侵蚀是怎样，也没有人可以指出，但是神必然知道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领受神新生命的人，不能够容忍罪，不能够接受罪，也不能够与罪共存。我们不能保留罪在心中，这跟神圣洁的性情是格格不入的。我们既脱离世界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也不能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隐藏任何的罪。我们无法把罪摆在安全的地方，因为罪是会暴露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再提醒你，罪是有侵蚀性的，我们千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或者是通融，免得我们深受其害。除非我们回到主的道路上，对付他，纠正他，靠主的大能胜过，否则我们迟早会被罪所伤害，被罪所毁灭。魔鬼撒旦会不断地把错误的思想放在你的心里，比方说，哎呀，没有人是完全的，所以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，你这么做呢，是偶一为之，是偶尔做一做罢了，没有人会晓得的，你只是在心里头想一想罢了，何必太紧张呢？只是偶尔犯错，不会有大问题的，偶尔几次无伤大雅，不要太固执。 魔鬼撒旦很狡猾，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控制我们、伤害我们、侵蚀我们的生命。不错，圣经里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可以完全胜过罪，即使是伟大的神人，我们看为典范的使徒也不例外。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，他是完全胜过罪的，是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是良善的本体，所以他可以作为我们的代罪羔羊，可以站在无罪的身份上替我们担当罪孽。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纵容自己，认为圣贤都对付不了罪，所以我也情有可原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抱持的态度和借口。千万不要让罪在我们思想、心灵和行动上占了上风。继续，罪对人侵蚀的第六步，当人接受和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，这其实表明了这个人他完全接受了罪的思想和行动。这时候呢，他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找借口，会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护，会用合理的话去解释自己的错。最常听见的辩护就是，没有人是完全的，不要把矛头只对着我，每一个人都会犯罪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，你不用管我，因为你也是罪人，我的错用不着你指出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和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所以你不要管我。我们会这样为自己叛逆神的行为做出辩护，然而这没有办法解决罪，这只会让侵蚀的速度加快。最后，罪对人侵蚀的第七步，也是最后一步，就是罪完全征服了我们。这时候我们已经毫无还击的能力，因为我们已经认同和接受，我们又在行为上不断的一犯再犯，我们的思想和态度完全倾向罪和表现罪，所得出的结果自然是不出所料的，就是倾向毁灭。这好像一个美丽的海滩，海滩上的礁岩、岩石被水和风常年侵蚀，完全变形一样。我们的生命在被罪侵蚀以后，也变得面目全非。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，他所过的一生就是很好的说明。这个人出身很好，前景也很好，有很好的家庭，但是让他变质、侵蚀他生命的，原来就是酒精。他起先因为做生意必须应酬而喝酒，渐渐的就变成酗酒，然后呢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酒鬼，而且往往酒后闹事。后来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，他做生意也亏了本，不得不结束生意而改行做计程车的、出租车的司机工作。现在他什么都没有，妻子没有了，生意没有了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都成了家，可是两人也是结了婚很短时间又离了婚，也是悲剧收场。魔鬼撒旦借着酒精害人，让人叹息，这也说明了罪是怎样侵蚀人的生命。这个出租车的司机60多岁，原本有很好的前途和人生，可是来到60岁什么都没有。是什么夺走了他的一切呢？就是罪，是他常年容忍罪在他生命中进行侵蚀所导致的。现在他只能有一天活一天，生命没有计划，也没有打算，活在失意消沉的境况中。谁能预料到呢？当他喝第一口酒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下场。当然他自己也不晓得，也许他认为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做生意的人都是这么做，都是喝酒，但是魔鬼撒旦就趁着机会侵蚀了这个人的生命。今天在社会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，最侵蚀人的生命就是一步一步的。只是我们要看清楚魔鬼撒旦的真面目，不要被他所蒙骗了。许多人的生命都是明显的例子，足够作为我们的见解，千万不要逞强，绝对不要以为我绝对不会，是别人软弱，别人不够聪明，所以才会上了魔鬼撒旦的当。我们不要自夸，魔鬼撒旦很狡猾，我们靠自己不是他的对手。当人拒绝耶稣，拒绝相信圣经的教导的时候，魔鬼撒旦就有机会在这个人身上进行侵蚀。圣经说， 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，罪必恋慕你。要是我们充耳不闻，我们忽略，不肯接受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会自食后果的。要回到神的正路上，方法也不难，只要我们坦诚地向神认罪，靠着神的大能，我们走出来，我们拒绝罪就可以了。我们回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的罪，接受神的赦免，然后彻底的悔改，从错误的道路中回转，圣灵会给我们力量，去重新过新的生活。不少人，他人生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他信了耶稣，他生命就有了全新的开始，这证明了神的大能大力，以及神所给人的极大的恩典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会透过圣灵给人正确的方向。诗篇第31篇1到5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使我永不羞愧，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求你侧耳听，快快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磐石，拯救我的保障。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，因为你是我的保障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，你救赎了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罪对人的侵蚀的可怕，盼望今天的信息一方面成为你我的警戒和提醒，一方面我们也为陷在罪中的朋友代求，求主给他们悔改的心，赐下赦罪的恩，让陷在罪中的朋友也能重新得着新的心以及正直的灵，得享赦罪的平安和新生命的果效。今天的讲题，被罪侵蚀的生命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必须牢记他在最后对我们的忠告，我们要对罪的侵蚀性做出防范，而且赶快地处理生命中那些特别软弱的地方，因为一旦罪做成损害以后，就永远不会复原。在上一次的分享中，我们曾经引用扫罗的例子，说明一个人的生命怎样被彻底的侵蚀和破坏，让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得着教训，好好地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，不让罪侵蚀我们的生命。感谢神，他并没有留下我们独自走人生的道路，他会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前面的方向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